今日读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至十六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见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萨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在这样的疫情的期间啊，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来敬拜。也非常的奇妙啊，借着这个网络啊，我们可以邀请到不同的讲员啊，来给我们分享神的信息。那上个礼拜呢，我们从加拿大啊，这个邀请神的仆人，来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那么他讲到啊，这个罗牧师啊，给我们讲到关于我们基督徒的蒙召，是由一个受苦的心志啊，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啊，为着义来受苦。那么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听了那篇信息，包括我个人在内啊，一方面很有挑战，另外一个方面呢，也的确给我们很多的指引和鼓励。我们相信这是主所给我们的信息，带给我们的信息，传给我们的信息啊，讲给我们的信息。那么当我们要有这个受苦的心志，那么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很难理解啊，因为没有信仰的人，或者说信仰不正确的人，他们很难产生这种真正受苦的心智。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啊，这个缺乏一个勇气啊。这个虽然有一些修道主义的人啊，修行主义的人， 他们也为着他们的信念去忍受一定的苦难，但是呢他不可能像真正的基督徒一样，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那么这个信呢就产生一个美好的见证或者美好的结果，那就是勇气啊，有了这个信才会有勇气，而没有这个信呢，那个勇气是没有底气的，那个勇气是很虚的，或者那个勇气呢会成为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勇气，就成了一种鲁莽。所以我们若能够活出一个为主受苦的见证，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啊，作为我们心智的基础，那么这样呢我们的受苦才会是有价值的，而且是能够坚持到底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呢选自于希伯来书十一章。那么最近呢咱们青年团契一直在查考希伯来书，而且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呢花了很长的时间啊来学习这些旧约圣经的人物。那么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引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经文，当然我们不能全部的引用啊，只是引用前半部分，使我们来思想，是吧？这个信在我们的人生的这个旅程当中，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呢，就是信心的旅程。那么在希伯来书里边给我们看到了所列出的这些信心的伟人，是在他们人生的整个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啊，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那么神给我们立了这一个救赎的法则，那就是因信称义这个法则。那么这个法则不是主耶稣降世以后才开始的，而是从创世以先就预先为我们准备好了。当然有很多奥秘的事情，属神的事情，是我们所不能完全明白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把神的奥秘全部都解释出来，那是不可能的。那所以我们是因着信，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理解，虽然我们不能看见啊，但是我们因着信来接受。因此所有亚当的后代，包括亚当本人啊，都是要因着信才能够被称义，才能够得救的。那么这一个信要在我们人生的整个的这个旅程当中，神要让我们有一些证据，来使神指着这个证据说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可以被神称义的人。因此我们人生的这一个旅程在某一个阶段里面，神要让我们明白，要让我们认识，神的灵感动我们，然后借着我们的信，他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那美好的事情。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些凡是有信心的人都承认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在世上不过是寄居的，是暂时的，所以我们所求的不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所需的，而是我们更加盼望一个永恒的存在天上的那个家乡。那么这件事情是必须靠着神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成就的救赎。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 我们一点一点的来分析信这个概念，在我们人生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是怎么样来让神在我们的信里面指着我们的某一些的见证说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那么谈到信这件事情，在最近的这个一些的怎么说呢，特别是在这个西方啊，这个启蒙运动以后，那么人们呢开始高举人的理性，贬低信心，甚至于有些人说啊，这个信宗教啊，就是一种无知之人的表现，因为所使用的不是理性，是信心啊，所以呢认为这个叫做迷信。实际上呢，这一些人他们根本不理解，也不明白。他们自以为聪明话的人是非常低级的人。其实信是非常理性的，但是它是高过理性的，超越理性的，而非不理性的。希伯来书里边一开始告诉我们，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信是我们生命里边上帝造我们生命的时候所赋予我们的一个本能。那么这个本能呢，就是所望之事表示这件事情还没来到，那么我们心中就对它已经有实底了，已经确认了，这个是肯定是会发生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咱们说眼见为实，其实眼见也不一定是实的，这个眼未见的也不一定是虚的，所以我们凭着眼见，很多人非常非常的肤浅，就是说上帝在哪里，我看不见，这是非常非常肤浅的人啊，才会说这样的话。这个，所以信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说，人说了一句话，要做一件事，这事情还没发生呢，但是我们凭什么说我们认为这件事会发生呢？这当然是信嘛，是吧？所以人如果没有信的话，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信是人的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命里边的一个功能，它高于理性，但是不是不理性，所以信是理性的延伸。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对吧？人没有办法对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用理性得为验证的，就算验证了之后还是要用信来应用的。这个比方说啊，圣经里面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因着信啊，我们因着信，也就是说他不是我因着我们啊，就是这个基督徒啊，因着信呢就是我们信心的功能啊，因着这样的功能，就知道诸世界啊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呢，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是这个当然，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是从创世纪，这个一开始的记录，就说神说 啊，怎么样就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神说就有什么就有什么。哎呀，有人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我们的信，对吧？在咱们中国的文化里边啊，有一位很了不起的人，他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天下万有，天下万物啊，生于有，有呢，生于无。”啊，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老子第四十章里边第一节所说的这段话啊。那么老子在一开始论道啊，这个道，中国人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呢？啊，道也是说出来的意思啊，道是道路的意思啊，道是方法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道呢有两个特征，就是有和无。哎呀，我们真的不知道老子他从哪里想到的这些问题啊。所以我个人的感受啊，就是在他里面似乎有一种启示啊。虽然因为基督不生于中国，所以这个启示没有继续的延伸，但是他讲的很多东西真的非常的奇妙啊。所以在这里边就是说啊，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呢不是从显然之物的而凭着神的话造出来的。在后来的悖逆之子心里啊，撒旦魔鬼把对神的这个怀疑甚至于悖逆呢就推到了一个高潮。那么认为呢这个世界万物啊是从一个不存在的一个数学的点，那么这个点里面呢就包含着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东西啊，然后在某一个时刻爆炸了啊，爆炸了以后呢就产生了这个这么有秩序这么美好的这个世界，这么恒定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而且里边充满了法则啊，这些法则在一起呢就互相作用啊，成为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并且呢这里边有情感啊，有美好，有艺术啊等等，有生命啊，都在这一个数学点里边包含着啊。然后呢最后就讲到了进化论啊，这个那么大家看过这一个图画啊，那么在这个图画里边呢我们发现最后这个人是我们现在看见的，后边的这些人啊，包括着最后边这个趴在地上的这一个我们都没看见，对吧？你看在这个图画里边啊，趴在地上的这一个身上没有毛的，你看到了吗？对吧？只是这个头啊这个样子啊像一个猿猴啊，到了第二个的时候呢这个头啊还像，第三个头还像，第这个还像啊，最后这个突然间变成这个了。那么所以我常常这个开个玩笑吧啊，其实我们以为进化论是科学，不是，进化论是艺术啊，进化论绝对不是科学啊，它是一个艺术。所以艺术呢就是可以所以这个画美术啊，之所以现在这个照相机这么先进了啊，它仍然不能代替美术。因为美术呢可以把人的想象把人的夸张放进去，因为照相机呢只是写实。那么在这张图画里边啊，其实后边这个人的最前面的这个人的后边所有的这些在现实里边我们没有发现过啊，这也就是说咱们说这个过渡啊，生物进化的过渡是没有中间过程的证据的啊。那么包括最后这一个这个进化论的艺术家仍然把他身上的毛给没有画上啊，只是胳膊长了一点粗了一点啊，动作像个猴一点，脸是个猴子的脸，但是身体呢实际上他画的是一个人的身体。所以这一些东西呢都是人编造出来的故事。是什么人呢？就是刻意要与上帝作对的撒旦之子。那么我们相信这个过程吗？啊，有些人说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啊，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 我们知道，如果相信这个世界是爆炸产生的，如果相信这个世界人类啊是从猿进化而来的，那么他所使用的信心呢，要比一个基督徒相信宇宙万物是被上帝所创造的，那信心不知道大了多少倍啊。只不过这些理论呢，是由于某一些自称是科学家的人由他们提出来的，所以呢这个理论就变得可信了。实际上在这里呢，问题的关键就出现了，我们是相信神的先知，还是相信自称是科学家的人？而这些科学家他们所做的这个研究呢，根本不科学，因为历史是不能在实验室里边重新再来一遍的，所以这完全都是一些假设啊，而且这个假设所需要的信心是更大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撒旦魔鬼的欺骗啊，这个借着科学家借着科学来欺骗人类已经好几百年了，啊，这个给人类带来的伤害极大啊。最可恶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借着教育系统给我们的后代洗脑啊，所以我们的你问问这些孩子们啊，人哪来的？他们连想都不想，猴子变来的。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就是这些可恶的科学家啊，给我们的后代洗脑，所使他们产生了错误的信心，而导致的可怕的后果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科学就是理性的，很多时候科学所需要使用的信心是更大的。当然科学有没有它存在的价值呢？当然有。科学是用神所赋予人管理神所创造的，所赋予我们的智慧聪明，对神创造所命定的法则的认知总结出来的知识，那本应该是对造物的主更加感恩才对。可是呢，人的骄傲受到撒旦魔鬼的欺骗呢，人就把这一切东西归于自己，然后把这个我们存在的这个美好的环境叫做自然，也就是他自己就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这是人的罪孽悖逆所导致的可怕的后果。那么好了，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现在不要再说哎呀科学是理性的，是不需要信心的啊，其实不是的啊，不管是真科学还是假科学，我们进化论啊等等这些啊，这都是伪科学，它不是科学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能在实验室里边做出来的，能够按照神命定的规律法则认识了的，这叫真科学啊。就算真科学，最终呢还是用信心来领受的啊。这个所以呢，刚才我们说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这个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在这里圣经里边当然啊，它围绕的不是对科学问题啊，而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任何关系的建立啊，任何关系的建立都是建基在信的基础上，没有信就没有关系。人和人之间建立关系，那么刚才咱们有人提到了啊，说到这个微信的使用问题，对吧？这个我们现在呢，就是渐渐的我们淘汰这个微信使用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人使用微信来监控，来搜索收集使用微信之人的个人信息。那么我们有些人就说了，实际上其他的这些软件公司也收集我们的信息。那么表面上看起来方法很相似，但是目的却很大的差别，是吧？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世界上人都是有罪的啊，我们不是说哪个地方绝对好，哪个地方绝对坏，不是这样的。那 所以我们的信息，个人信息啊，我们被我们自己的父母收集啊，知道我们所有的信息，我们很放心。但是如果把我们的信息交给一个黑社会的老大，那我们就倒霉了。所以我们的信绝对要建立在正确的知识、正确的理论、正确的资料的基础上，是非常理性的基础上的。啊，那么，所以我们当信建立我们信的对象的时候，很多人我们没有认真的去思想，比方说有些人就信佛，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佛值不值得可信，他是谁，他为什么值得可信。有些人信法轮功啊，只是得了一点好处，他就锻炼了身体啦，或者怎么样了啊，他就信了。其实他并没有信真正的好好去追究到底这个对象是谁啊。今天为那些邪恶的势力服务的，他们多多少少的大概都得到了一点好处啊，被收买啊，被利用，然后就成了那邪恶势力的帮凶。那么这些人他们也有信心啊，也付代价，但是对象错了。那么对象为什么错？就是因为我们错误的使用了我们的信。那么这里说古人在这信上啊，这信是指的哪信呢？就是对独一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对他的信。那么对他的信就建立了我们的正确的信仰。那么因此在这里说古人啊，在这样的信上呢，就得了美好的证据。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把这个证据啊，把它特别把它醒目出来啊。也就是说我们信吗？真的信吗？保罗说我们因信称义，不在乎行为。那么也就是说呢，他说我们称义这件事情啊，这个人靠着行为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必须要因着信。那么因信称义的人就不在乎他的行为啊是 30% 还是 50%， 那我们都是不完美的，所以不在乎你百分之多少的行为是好是差啊，那都是很相对的。所以我们因着信称义是绝对的，指的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了雅各书里边的时候啊，就说我们难道称义是单因着信吗？不是也靠着行为吗？那么雅各书里边所强调的行为，不是你在这个 30% 或者 50% 努力在律法上做到的程度，而是指的我们用行为来见证的我们的真实的信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实要信的话，那一定有行为来印证我们的信。那么这个行为呢，就是证据性的啊，神要指着这个事情来说，你看他是真的信的。那么在圣经里面呢，给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从亚伯开始了。因此我们知道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呢，并不是到了主耶稣之后才开始的，而是我们说从创世以先已经有了啊，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开始启动了啊。所以这里举的第一个例子呢是亚伯。那么这是他啊，在人类历史上啊，这个第一代人啊，就开始了因信称义。那么亚当呢，跟后来一切所有其他的人不一样，亚当和夏娃啊，因为他们是亲眼见过神的人。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称义了呢？他们犯了罪以后啊，有些人说他们称义了。那么见证在哪里呢？就是神做衣服给他们，他们穿上了啊，就表示他们因着信披戴了耶稣基督啊，接受了用血来赎罪这件事情。那么亚伯呢，已经是第二代人了，已经是这个你吃的那日必定死，死了之后所产生的。也就是说亚伯已经不能直接与神沟通了，所以他是因着信 献祭与神的人。那么我们了解旧约的人就知道，亚伯和他的兄弟该隐都来到神面前献祭了。那么亚伯献的是羊，而该隐献的呢是农作物。那么神就指着这个祭物就说了啊，说亚伯献的祭啊是因着信献的，就比该隐献的更美啊。这个因此呢就得了什么样的见证呢？是称义的见证啊，是称义的见证。那么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也就是他献礼物给神的时候啊所做的见证。那么他虽然死了，仍然因着这样的信还在说话，也就是说还在不断的为我们做见证。那么该隐所献的祭和亚伯所献的祭，那么区分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亚伯是因着信献的，该隐不是因着信献的。那么因着信献的这里说是一个见证，所以这个见证呢就见证了亚伯的信，见证了该隐的不信。那么他们到底这个信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相信啊，这个内容就是到底我们有没有罪，到底我们的罪需不需要要流血被赎。所以亚伯的祭最重要跟该隐的祭的区别，就是亚伯的祭是流血的，该隐的祭是没有流血的。因此亚伯的祭是可以赎罪的，该隐的祭是不能赎罪的。那么这个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们唯一能找到的答案就是神第一次献祭为这个亚当和夏娃杀动物剥皮给他们遮盖羞耻这件事情。所以约亚伯他承认自己有罪，就因着信来悔改，相信人只有透过赎罪才能够与神和好。那么该隐呢，骄傲啊，不承认自己有罪，不需要流血就可以与神建立关系，所以该隐的路是走不通的。所以亚伯和该隐可以说是整个世界上两大人生道路的代表。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啊，信心的这个人生道路，那么信心的人生道路相对的就是不信的人生道路。所以世界上这么多人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信心的路，一条路是不走信心的路，也就是说信神的路和不信神的路，一条是救赎的路，一条是自救的路啊，一条是流血赎罪的路，一条是自我修行的路啊。所以这个自我修行的人感觉很好啊啊，觉得自己有能力，你看我能做到啊，我能做到。所有的这个非基督信仰的都走这条路啊，这个认为凭人的努力可以做到的。圣经上说那条路是死亡之路，是要被咒诅的路啊，因为凡走律法主义的都是被咒诅的。所以这是亚伯的信心啊。那么他的这个信心呢，不单单是他献了祭，而且他为这样的信献上了生命啊。所以他这个被他的哥哥啊，被该隐打死，他打死也要这样信。所以我们看到为信做见证，为义受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他没有到最后说哎呀算了算了，那就我和你一样吧，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啊，你别打我了，没有这样到死。所以下边说他虽然死了，却因着这样的信仍旧说话，不是他在说话，而是他这件事情不断的向我们做见证。那么第二个例子呢，就是以诺。那么以诺在圣经里边记录的这个经文呢并不算多啊，这个在只是在创世纪的家谱里边啊就略略的写了这么几句话啊。以诺与神同行啊，这个圣经上这样说的啊，以诺活到65岁啊，生了马土撒拉。 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所以他一共活了365岁啊，这个但是他有300年的时间与神同行。那么希伯来书里边呢是这样评论的啊，说以诺因着信啊，因着信他就被接去了，然后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了，因为神把他接去了。但是这里说只是他被接续以前已经得了神悦纳他的名证。那么神喜悦他的名证啊，悦纳他的名证，这个圣经上没有说他这个具体的这个悦纳他是什么样的名证，但是这里说他与神同行300年啊。那么什么叫与神同行呢？啊，怎么样才能同行呢？啊，也就是说神走到哪里他就坐到哪里，他也走到哪里，他也跟到哪里啊，所以这个叫做同行，是吧？所以神说挪亚造一方舟啊，挪亚就造方舟啊，神说挪亚该进方舟了，他就进方舟啊，神说到哪里挪亚就坐到哪里，神的计划到了哪里人就顺服到哪里，这个叫做与神同行。所以没有举例子说明以诺是怎么样与神同行的，但是呢这里说他这300年当中啊，就是在他被取去之前的时候已经啊，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下边就说了怎么样才能得神的喜悦呢啊，下边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以诺他得神的喜悦的名证是因着什么呢？是因着信啊。所以这个前面就说了以诺是因着信啊被接去的啊。所以在他未死以前呢，他已经因着信啊啊得了他信的名证，就是与神同行300年，这不是3个小时，不是3天，不是3个月啊，而是300年啊。所以前面我们讲到啊，这个亚伯为了他的信献上了生命啊，这个以诺呢因着信有300年的时间啊，在神面前要得着这样的，不是他为了得着啊，而是他本身这样的做法成了他的得救称义的名证了。下面说啊，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啊，这个必须信有神。其实这个翻译上呢是有一点很难翻译啊，这个意思。其实他这个到神面前来的人啊，这个翻译的位置啊应该是在前边的啊。这个他说这个人如果不用着信啊来到神面前的人啊，如果他不用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是来到神面前的人啊一定要用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呢人来到神的面前有2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啊，有一些人就说了，你看我比基督徒做的还好，是吧？所以到了将来上天堂的时候，他说我要到上帝面前说啊，我比他做的好，凭什么他要上天堂我要下地狱。这个就是来到神面前的人是凭着什么来到神面前说话的啊，有的人是仗着自己的行为的啊，就像该隐一样啊，觉得我献礼物给你了啊，你还不高兴吗啊，这个认为自己做得好，认为有能力讨神的喜悦的啊，这是一种来到神面前的人啊，凭着自己指着自己。但是另外一种人呢是用信心的功能啊，用信相信什么呢？相信神的恩典，相信神的怜悯，相信神的救赎，相信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罪和自己的不堪无能，要相信这个，用这样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样的人是可以得蒙神喜悦的。有了这样的信心的人，他同时他要相信，必须信神有神啊。这里不是来到神面前的人怎么能信没有神呢，是吧？这里不是神的存在的意思，而是必须信在那里的是神啊，他必须相信 在那里的是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来到的对象，我信的对象是至高、全能、创造、公义、审判，同时呢又是慈爱、怜悯、救赎的。那么必须信他就是那一位，然后呢也要信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也就是说我们来到这一位神的面前，他是帮助我们的，他是爱我们的，他是拯救我们的，我们的祈求，我们在他面前对他的依靠，对他的信不会落空的啊。所以呢，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提到，就是为义受苦的心智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信啊，有了这个信才会有勇气。所以希伯来书啊第十章的最后啊就提到说，这个我们要存这样的勇气啊，有勇敢的心必得大赏赐啊。所以这勇敢的心是什么样的勇敢的心呢？啊，就是与基督同死，和基督一同受苦，一同抵挡罪恶啊，敢于放下世上最终之乐啊，不与世人同奔放荡无度道路的那样的勇气，就像亚伯的勇气，就像以诺的勇气，就像挪亚的勇气。挪亚造方舟啊，做120年，人嘲笑他，他有勇气坚持，一直坚持到最后啊，不与那些嘲笑的人同流，也不被嘲笑的人所压倒啊，他有一个勇气能够把他自己顺服神的行动坚持到底。所以来到神面前的人不能以自夸的行为行为的自夸来到神面前，对吧？觉得上帝啊，你看我不错吧啊，这个不行。必须是信，用信相信。相信什么呢？相信他是神。相信什么呢？相信你呼求他，他会成为你的帮助，他可以来建立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应许的，他是信实的，他一定应许的会成就啊。所以有些人说，你信上帝，上帝能从天上掉馅饼吃吗？啊，凡是说这样话的人表示他非常糊涂。其实上帝何止掉馅饼给我们吃呢？啊，这个上帝给所有的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他白白给我们的，我们有哪一样不是从上帝那里领受来的呢？我们的馅饼从哪里来的啊？你以为这是你自己做的？你以为这是你妈给你做的？你以为那是馅饼公司做的？其实直接间接的都是神所赐的啊。这个所以我们不能用自夸啊，用自相信自己啊的方式来到神面前。我们来到神面前的人一定用信心的功能来到神的面前啊，这个承认他是神，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么下边呢，关于挪亚啊，关于亚伯拉罕和众先知的事情啊，以撒、雅各啊，这些我们今天不能一一细说啊，就像经常说的，要说呢我们就没有时间了。那么在这里说呢，这些人啊都是凭着信心啊，存着信心就死去了，也就是说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弟兄姊妹，这个神所应许我们的已经不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了啊。这个所以这里说呢，他们是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啊，这个又承认在地上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所以呢，他们所信的表现的什么呢？说这个话的人啊，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啊，找一个家乡。如果他们想思念啊，这个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这是世俗的、世界的、原来的啊，还可以再回去嘛，是吧？但是不，他们要一直往前走， 表示他们什么呢？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么怎么个更美法啊？圣经上告诉我们了，那神给我们预备的天上的家乡是永恒的，是无罪的，是神与我们同在的。就这三样啊，就跟地上的这相对的暂时的有罪的污秽的空虚的啊这些相比，当然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现在这些这点至胆至亲的苦楚啊，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就不足介意了，也就是说微不足道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信。下面说，就是存在天上的。所以人被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呢啊，神却愿意做我们这些罪人的神啊，因为我们相信他，依靠他，仰望他，我们想要摆脱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不追求这世界上暂时的啊，所以我们的神就乐意做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也乐意收纳我们做他的儿女。下边一句话非常重要，因为他已经啊，这里这个已经很重要，不是说他到了那个时候才为我们做，而是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么这座城在启示录里面为我们描述的不是说很清楚啊，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些的描述啊。那么透过这些描述，我们只能大概的了解那是一个美好的，因为那个美好呢已经超越了人的语言能够形容，也超越了我们在地上的人有限的思维所能想象的。其实那里呢只是告诉我们那是极其美好的，具体怎么美好法我们到了才会知道，因为它对我们今世的这个一切啊，它的超越性是绝对的。因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来思想啊，咱们走过的人生的历程。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来到神面前，是用信心的功能吗？是吗？然后，我们来思想一下，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有没有什么证据让神指着这个证据，就是我们活出来的见证，说这人是真的有信的人，是信心的人，还是我们只是说口头上说主啊我信啊，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跟随你，而实际上我们是仍然是好像是那样说，是回到世俗的道路上去，跟世人一同奔世俗道路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不做自欺欺人的人，我们与神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罪的奴仆，导致我们做罪的奴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恐惧失去最终之乐，所以我们因为怕和基督同死那样的死，向着罪死，放弃最终之乐，因此我们因着贪欲，因着这个贪恋世上的那个所谓的快乐的追求，所以我们失败了，我们犯罪了，我们为了追求最终之乐而离开了神。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神再一次呼召我们，借着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信，让我们信，我们放弃那个神在耶稣基督里边要给我们预备更美好的，是永恒的，这个是没有痛苦的啊，是不带有副作用的那份的恩，那份的美。我们信吗？如果我们信，我们用什么东西 来拿出我们的证据呢？信心的旅程，我们还在这个旅程当中，什么时候是终点，我们不知道。但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一切用信来到神面前的人，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会指着我们人生的某一件事情说，你看他因着这件事情证明他是真信的，你有吗？我们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千万不要成为最后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一无所有，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那就糟了。好，信心的旅程，我们都在其中。愿我们真的信他是神，真的信顺服，有勇气他赏赐我们，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里边借着遵行他圣经上的话，不与世界同流，钉死自我，钉死世界，让主指着我们的生命说，你看他有称义的凭据，信心的凭据。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一同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的仆人从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启示我们人生这一次的旅程，在这当中我们要因着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理性上知道你是神，让我们从理性上知道你是信实的，你一定赏赐我们，然后让我们在行动上来见证我们对你的信，对我们对你的仰望。主啊，但愿你的灵光照我们，主啊，使我们有在你面前我们信心的凭据，这信心的凭据也是我们得救的凭据。主啊，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不自欺欺人，使我们不做一个虚假的宗教徒，使我们不指着自己骄傲，以至于背离了你信心的原则。主啊，我们今天所传讲的这信息，无论是讲的听的，主啊，愿我们都在你里面真真实实的得着，愿我们在见你面的那一刻，没有人是后悔的。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